但是到了四十二，到大概过了几年以后，就是842年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如果根据考古所能找到的资料，你忽然找到一些很宝贵的资料是什么呢？原来你就知道说，原来在哈扎利亚附近啊，他们开始有钱币了，有硬币了。那么你叫一个国家慢慢它安定下来以后，它当然就会发行硬币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很稀奇，这个本来硬币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呢？是文明国家的事情。结果没有想到哈扎利亚呢也出了硬币。那么现在考古学家能够挖出来，从泥土里面挖出来能找到的硬币。那么这个硬币什么时候的呢？就是842年前后的时候。那么那个硬币上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硬币是在哈扎利亚铸造的。那么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，摩西是先知。那摩西是先知我们都知道的，那这有什么稀奇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在回教世界里面，如果你看他们的硬币的话，上面一定有一句话是穆罕默德是先知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考古学家的发现终于证明说，今天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我们找到这些史料是对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可以说犹太教慢慢的可以站得住脚呢？那么一定是等到全国发行硬币，而且能够说这个摩西是先知的时候。所以那个时候刚好什么时候呢？刚好是842年的时候。所以842年、843年那两年，他们庆祝满月、庆祝这个祝棚节或者逾越节的时候，你看见是四轮满月变红。想学，但是问题更进一步，到了860年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你知道说，刚开始国王所接受的犹太教是克里米亚的，还不是传统的。那真是传统的是哪里的呢？真是传统的，后来犹太人不是起头在主耶稣那时候是口传的，对不对？光是口传的律法，但是口传的律法还没有变成法典呢。慢慢等到他们漂流到巴比伦以后，他们就把所有口传的收集在一起，就把它法典化了，把它文字化了，就像律法全书一样。所以那个版本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巴比伦的版本。那就表示他们最后真的漂流到巴比伦好久以后，他们终于定下来的。所以到了860年那一年，那个时候的这个哈萨尔王国的国王叫什么名字？叫做厄巴迪亚。那厄巴迪亚很明显是犹太的名字啊，所以你知道这个现在这些犹太人呢叫做哈萨尔犹太人，他们是规划的犹太人，明白吗？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是规划的。那么是规划的犹太人，表示他们本来是外邦人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他们第一任的国王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是原始的犹太教，但是现在到了厄巴迪亚，就表示说现在不只是国王，现在你看见现在全国上下就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，他们的确是皈依了犹太教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些人通通叫做哈萨尔犹太人。还有呢，那些所有逃到哈萨尔王国的这些犹太人，后来在历史上都称他们做哈萨尔犹太人。不过大家要记得，那些逃到哈萨尔的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是正统的犹太人。但请大家要记得，现在有一般的犹太人根本是外邦人，他们本来是匈奴，现在皈依了犹太教。那请记得，你要讲他们的祖先，他们一定也讲得出来啊。他们就告诉他们说，他们的祖先乃是托迦马族的人，他们怎么样是亚弗支派的，这个怎么样是闪罕亚弗这一派留下来的，他们也可以讲出一段的故事来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，他们的确是规划的，不是正统的犹太人。但是读历史的人夯不啷加在一起都叫哈扎尔犹太人，明白吗？因为现在你漂流到东北方的极处的这些人通通是犹太人，而且是哈扎尔犹太人。所以历史上你每次讲到哈扎尔 Jews 的时候，是一定只说两班人，一个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一个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十足的外邦人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有很多的人是挂名的犹太教徒， 今天他们信仰犹太教是正于基于政治的利益，基于维持整个世界政治版图的平衡，所以他们没有倾向犹太，没有倾向基督教，也没有倾向回教。最后呢，他们拣选了这个，拣选了什么呢？拣选了这个罗马，拣选了这个犹太教。但到了巴巴迪亚的时候啊，他们特地去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这个巴比伦，他们就把那些拉比正式请来了，明白吗？那些拉比呢，不只懂的犹太教，而且是传统的犹太教，他们不只有旧约圣经，还有他们的塔木经，就是他们整个的法典，通通在他们的手里。所以接受他们，就正如说接受正统的犹太教，也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犹太教。现在的犹太教和主耶稣那个时候不一样，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犹太教只是口传的，还没有写下来的。现在呢，等到厄巴迪亚的时候，那个犹太教就是今天的犹太教，换句话说，他们的口传的经典已经把它法典化了，已经变成文字化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整个的全国上下接受犹太教做国教，他们所接受的是什么？是最正统的，也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犹太教从哪里请去的？是从巴比伦请去。那不光请去，请去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盖会堂了。你知道会堂是跟他们有关系的。那不光开会堂，也办了很多的学校。谁来教导他们？拉比来教导他们。所以全国上下现在正式的他们皈依犹太教。那么大家记得吗？在那个时候，匈奴是不读书的，匈奴是没有文化的，匈奴不认识字的。但是如果要建立一个匈奴的汗国的话，匈奴的汗国可以是个汗国，文明不会很高的，但是很稀奇，就是因着拣选了犹太教做国教。你知道说犹太人是读圣经，读圣经是读书的，他认识字的。所以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人才的时候，一定要会读书的人才可以。那谁会读书呢？犹太人会读书，所以他们只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就是很成功的商人。现在很清楚的，那么等到真的哈萨尔汗国接受犹太教做国教的时候，那不知不觉把文化提升了。本来匈奴是不读书的，现在变成读书了。本来没有文明的，现在变成文明，现在变成开化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在整个匈奴的历史里面，可以说文明程度最高的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哈萨尔王国。很清楚，汗国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，79年、84年、860这个65年之内，你看在以色列身上，神在环境上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变化。他们本来是无家可归，他们先是漂流到北方，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叫他们安心的。现在呢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。那么现在整个的哈萨尔王国接受他们做国教，所以现在所有的犹太人通通叫做哈萨尔，都是哈萨尔犹太人。今天你到苏联去，他们还告诉你说这一带是犹太人的地方，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。那么斯大林呢，最反对人在那一带做考古研究，因为他们不愿意，斯大林不要让人知道说原来呢，在他们苏俄帝国以前居然还有一个帝国是所谓哈萨尔帝国，这是他们不愿意知道的。但是历史也好，或者今天的考古学也好，证明给我们看，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件事，现在大家公认是有这件事情。因为的的确确我们不要忘记了，的确有一班哈萨尔，这一班的人就是叫做哈萨尔的犹太人。所以大家记得了，现在所谓哈萨尔的犹太人是包括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包括那些皈依的犹太人，或者说马马虎虎的，或者是挂名的犹太人。那么就过了一段好一阵子，那么所以大家可以想象，过了一阵子以后，很自然的，那么这些人他们就当然就拥挤，就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到了这个哈萨尔这一带，他们当然就留下来。所以有一段时间你看见吗，这犹太人他们自然的就漂流到了北方的这个极处。 就像当时在最后来在西班牙一样，他们也得到保护。那不光得到保护，当然现在既然成为国教，他们当然是很明显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发展是你可以想象，当初他后来他们怎么样在西班牙建立了黄金的社会时代，他们照样在北方的基础也做了同样的事。所以现在可以知道，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很明显的，你看他们已经被漂流，已经漂流到哪里？漂流到北方的基础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那个时候的大环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很清楚，这个起头的大环境是罗马帝国，后来是罗马帝国跟这个巴提亚王国的对抗，巴提亚帝国的对抗。所以这就是162年那一次，我们知道那一次终于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帕提尔王国呢，正式在决定性战役上就完全就输给了罗马帝国，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的人希望完全破灭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终于经过了几百年，他们漂流到北方的基础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，就像后来他们在西班牙找到了避风港一样，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继续活下去，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。可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同时这个世界的局面里面有个很大的变化，那这个变化是影响世界历史的。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历史，像罗马帝国当然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，因为是文明史，像中国的历史也是文明史，也是历史的一部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世界除了一些文明史，还有一些野蛮的民族啊。所以你看，在中国来说，有匈奴，有羌族，有各种不一样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来有这个少数民族。那么同样的，在美国，在欧洲，你读历史的也有一些蛮族，也有一些野蛮的。这个野蛮的族他们很会打仗，他们的文明并不很高明。但是慢慢像中国一样，一入主中国了以后，慢慢就被同化了。那么这些人也是一样，这些人本来是野蛮，但是因为信仰了天主教或者信仰这个那个，他们的文化自然就提升起来了，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们知道说，终于呢，他们到了什么？终于到了。以色列人呢，终于逃到了北方。现在终于有人，终于现在你看见说，现在很明显的是在哈萨尔王国主导底下，那么犹太人可以完全发挥他们的长处。他们因为是接受犹太人的国教嘛，所以他们当然居于领导的地位，当然居于教导的地位，所以可以想到全国的上下是完全犹太化的，所以这些人通通变成犹太人了，不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好，或者不是后裔也好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了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注意它整个世界的局面。那么就这世界的局面来说，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。我们知道说，这回教徒的心情是个很大的变化，因为这些人是从沙漠开始的。那么沙漠也是他们带着骆驼，他们也不是读很多的书的，也不是文明很高的，但是很稀奇，他们崛起了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回教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帝国，在第七世纪的时候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所以当读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你没有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你读的历史是罗马帝国的历史，你读的历史是文明史，但同一个时候，你看见在沙漠里面有一帮人起来了，然后呢，的确也统治了世界。所以那个故事呢，是会重演。有人如果是从沙漠中上来的，有人可以从海中上来。所以就在北欧，就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挪威，就在瑞典，就在丹麦那一带。结果有一批人称他们自己叫做维京人 Vikings。 那这些人严格说来就是海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很会坐船，他们根本就在海上生活的。所以因着海盗可以从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，他起头是抢劫，后来慢慢文明了以后就做生意了。所以因着这 个缘故，在795年的时候，大家读历史就知道那一年是很特别的，那一年是维京崛起的那一年。